很多你所认为的不公的事件或者是不公正的对待，你必须通过你自己的亲身的去体验和实践吧，你才能知道它的尺度在哪里，然后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今天其实绝境也许真的谈不上，毕竟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侃侃而谈，但我们也许可以谈危险，我们可以谈警惕，我们可以谈低谷，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绝境就是这些词的叠加。
我觉得心灵上的建设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只要你在心灵上始终是对自己是不放松要求的，那我觉得应对各种的暴击和危机你都有一个很稳定的马达或者很稳定的核心去应对它。
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位老朋友，他长期为单独写作，然后原本在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也将迎来他这几年的辛勤奔走和创作的一本结晶，就是我们即将出版他的一本专著，但是很不幸遭遇了一些非常意外的变数，但这个我们可以放到后面来聊。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在这个时间请他来上螺丝，当然我们的话题就会从他书里面写到的那个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和它的历史现实的纠缠，这样一个看起来有些沉重和遥远的话题回到离我们自身更近。然后我在想怎么介绍它的时候，或者说怎么合理化我们今天这次对话的时候，也想了一个理由，就是可能熟悉单独的朋友会知道，我们经常通过不管是公开的活动还是公开信这样的方式有过一些所谓的公共的交流，然后在公共交流里面我们通常都喜欢聊更抽象更宏大更严肃更政治的问题，然后看起来好像是两个眉头紧锁非常严肃的人，但是其实在我们私下的交流当中，我们会从公共延伸到非常非常多个人的触角，包括我们彼此的情绪的波动，然后个人生活的变化，以及个人生活变化和大的环境变化之间的各种关系，所以这其实是构成一个矛盾和张力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螺丝这个播客一直想要去尝试的方法，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在大的公共讨论和抽象的话语以及个人生活和具体的生活之间来回做一些折返跑，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可能会真正的让这个沟通变得丰富立体和生动起来，它会让公共的更公共，然后也会让个人生活变得更真实。他之前其实也出现在罗斯的圆桌当中，现在是自由职业者长期的记者和作者百灵。
大家好，我是百灵。
那就开始第一个问题好了，就是我也经常问一个可能别人觉得闲聊的问题，就是最近过得怎么样，但是在可能跟百灵的交流当中又不是很相同，因为我们从疫情以来吧，就是可能我们的沟通就变得更加的密集和沉重，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会围绕着很多时政的议题，然后做讨论，然后当然还有其他老师跟我们一起，然后所以我其实肯定是掌握了你很多过去的变化，尤其是对一些议题的看法，但是情况一直在发生变化嘛，大的公共事件以每周的速度在我们身边冒出来，然后包括个人生活的变化，比如说我刚提到的那本书的变化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近的消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你在最近的这个最近，也就是比如说最近一周两周三周甚至一个月时间里面，你觉得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或者你情绪上的一个或者情绪和思考上的一个变动是什么？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你刚才说咱们这次谈话其实是一个公共和私人的一个尝试，或者叫混合或者是融合的一种尝试，所以我就在你讲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能够把我的私人的生活和公共的生活用一种或者说我们你我都非常能够接受的方式展现给公众，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表达我的生活怎么怎么样、
嗯、
或者说我对公共时政的看法是怎么怎么样，而是说寻求一个非常令我舒适的一个融合点吧。所以结合着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你刚才给我提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按时间节点来说的话，就以最近一个月说好了，我觉得我的人生、
嗯、
不能叫人生，这生活在这一个月里边的四个关键词，我觉得一个是和这个防疫，不是疫情，是防疫、
嗯、
做各种斗争。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我的护照事件。第三个就是刚才你谈到的新书的一个遭遇到一个暂时的一个困难，一个搁浅的问题，还有一个我先卖个关子待会儿再说。对，我先说这三个问题吧。其实说来也，我相信和很多人的生活也是有一些比较切身的体验，尤其是这三年的变化。嗯，我所提到的第一个，我说和防疫的斗争，并不是说我不是一个遵从法律法规的这么一个公民、嗯、而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如果多多少少感受到社会焦虑或者社会新闻的话，都会体验到生活在我们附近周围的或者是更遥远的地方的人，他对于某些层层加码的这种行为的无奈和愤怒。那么我自己呢，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亲历者，但是所幸的是我觉得结局还是都是比较好的，可能是得益于我自己的这个性格，包括我自己在豆瓣啊等等的社交媒体上也说过一些我的这样的经历。比如说这个月初的时候，我因为要办一些事情，然后我要回到我的老家去，然后呢就会遇到这么一个进京返京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然后跑到地方去又会怎么怎么样，包括报备呀，然后监测呀，还有就是说你得待在家里边，你哪儿也不能去啊等等的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我当时想的是，在遵守法规的前提之下，我还是要实行我一个最大的一个作为公民的一个自由，所以我是觉得它不应该可以限制我的行动，所以说我还是回去了，还是坐着高铁回家了。然后在坐高铁回家之前呢，我也落实了当地的这个防疫的政策。后来我发现对于北京过去的确实是不太友好，当然他们由于地方的各种考虑嘛，所以说给出的一些规定和大面上是就是政策国务院的政策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就通过相关的平台进行了一些情况的反应，当然是有理有据的。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就是说我会看到很多微博上有一些朋友会说我的投诉或者是我的反应投诉无门啊等等的，但是我的情况会得到当时没有想到，就是在24小时之内就给了我一个非常迅速的回应。当时我的答案也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他说我不用到当地集中隔离，因为我没有来自中高风险区。所以我通过这个事情，我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你所认为的不公的事件或者是不公正的对待，你必须通过你自己的这个亲身的去体验和实践吧，你才能知道它的这个尺度在哪里，然后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稍微扯开一点，就是咱们上次的那个公开信里面，我的那个主题其实就是现实感三个字嘛。然后我觉得现实感这个问题，在我的理解上来说，它可能是我整个生活状态里最重要的一个词，因为现实感代表着我理解我的生活的方式是必须通过这么一个字眼去体验的，就是我相信什么然后我就去实践什么。然后护照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有点类似，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咱们国家跟怎么说，为了防止这个疫情的输入，所以说就是非常的严格对于出国呀或者怎样。但我自己的写作呢，又是不可避免的是需要去到巴尔干地区去进行深入的写作的。那么有一个很囧的事情，上次在圆桌里边我也谈到，就是说我的护照马上就要过期了，所以我就去申请更换新的护照，然后前三次通通失败了。也就是说我在我所在的区的不同的受理点我跑了三次， 在不同的时间段见到不同的工作人员，各个工作人员都用相同的理由回绝了我，就是现在疫情很严格，然后没有办法换这个东西，除非你有不可抗的理由等等的。然后我就回来就非常沮丧，但是我就可能就是天生就这个问题上，我总觉得我要试到我不能再试为止。然后我就去了第四次，第四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奇迹发生了，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就是也是碰见的运气比较好。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作为因为是一个作家作者的身份，那你需要提供哪些相关的证明，你的护照就可以换新。所以我就很顺利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所以这个事情联合第一个事情的整个的结合起来，给我的想法就是，怎么说，现实感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相信什么我就去实践什么。所以我相信我的诉求是合理的、合法的、合情的，那我就不断的去尝试，直到这个事情出现转机。
嗯，我觉得刚才可能不管熟不熟一百零，可能刚听他讲他的这些故事，就已经可以约摸着去感受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都能想象到一种方式，就是不断的勾引他讲他过去的一段很，甚至可以说你生活当中不断的有这种需要你抗辩抗争的事件和时刻，不管是说是为你个人的一些工作和生活，还是说为比如你周围看到的人或者现象在公共平台上的很多对话，我觉得一个一个故事如果拿出来讲，其实都可以串成一个长节目。然后这个节目的名字就叫百灵的 N 字抗争。然后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今天可能想要从这里开始聊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可能你刚刚说的只说了两个比较最近的例子嘛，就是而且都是以相对圆满或者是相对顺利的方式得到了回应或甚至是解决。然后但是最近的整个的大的变化就是说，好像这种突变越来越的像病毒一样，就是它的越来越迅速，然后它推到每个人生活非常近的眼前。所以可能过去我们生活中出现一件好的事情的转机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有点时间享受这种成功，或者享受我们所相信的美好价值。但是在今天的环境里面，几乎是你都连享受的时间都很短暂，因为马上一个新的变化会出现。然后就放在百灵上，可能就可以再接着往下聊，就是其实是那个书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书的问题是一个，我想也是一次挫折，或者是一次打击。因为原本我们都预期这本书会比较顺利的出版，然后当然它首先是先是遭遇了整个也是防疫政策的一个阻击吧，相当于是，所以我们很多工作不得不暂停。但是当我们重启之后，很快大的环境发生变化，就整个书的它的流程当中突然要增加一些其他的环节，然后这些环节都是不可抗力，而且都会花数个月的时间，它不是那个可能几天或者一周这样的时间维度，所以它一下就把这个事情延宕到一个更长的时间当中去，而且增加了很多的未知啊，甚至是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在里面。所以一方面当然我们非常的难办，但是其实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有一点习惯这种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按照你原本的预期来发生的一种心理节奏了。就是在过去的尤其是这一年嘛，就是今年这一年被舆论被我们的公共事件训练出来的一种心理节奏，因为要不然我至少我自己会很难跟上这样的一个巨变，因为每一次巨变其实你个人都会有情绪的波动嘛，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情绪波动当中，其实很容易就把一个人情绪的或者情感的小船打翻，他就很难维持一个短暂的平衡或者是平静。但是因为百灵性格跟我很不相同，就是他怎么讲，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夸张，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没有，我觉得我们是南辕北辙的性格。
对，但是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比如说前面的两次风波以那样的方式结束，然后你马上又遭遇一次打击，然后这个打击可能更加切身，因为就是一个马上就要端出来的菜，马上就要把你几年的心血能够作为一本书出版出来的一个东西，遭遇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会依然很难消化，或者是你是怎么去消化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戳我，我的戳的意思是打击的意思，就是说刚有两个打击顺利的落幕，然后又有一个更切身的打击，感觉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的 人生挺悲惨的，就是一个打击又一个打击又一个打击。
我说的是抗争，我没有强调打击。
但是你肯定得是先有打击才能抗争嘛。所以我感觉我是一个怎么说来着？那会儿是你还是哪个朋友说我是那个叫什么战地体质，就是各种很有险境的事情经常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确实从小到大，我短暂的回顾了一下我的人生，我确实是一个频繁遭遇险境的人，包括什么之类的迫降啊、火灾呀、等等的，我全部都遇到过。对，但是我就说我挺幸运的，就是我每一次我感觉我都可以化险为夷。当然这个东西说深了就有点神秘主义的那个东西，但是咱们不谈那个根本就谈不透的东西。我觉得你谈到说，我说那个新书对我的感觉嘛，刚才咱们上播客之前，我还在跟编辑跟丹尼讲这个事儿，然后他也是特别的贴心，但是我感觉他比我还要情绪上还要挺难受嘛。其实我从情绪上来说，当然我认为我是最难受的那个人，但是我到从知道这个事情到现在一个多礼拜以后，我反而挺释怀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情绪的波荡已经过去了。那个其实是在你经受，后来我事后总结说，你经历所有的险境的时候，最难受的就是这个第一波，也就是你在情绪上怎么经过这个震荡期。只要这一关过去了以后，其实它没有那么的可怕。我记得我在公开信里面也是类似谈到类似的想法，也就是我的处理这些险境的态度吧。我觉得就是当时我写的应该是我说我不逃避，就是一种现实感。它对于我来说，当然这个话它要结合各种语境来说，但是从抽象的把这句话抽出来来说，这种不逃避的态度，我觉得就是让我经历每一次的这种震荡都可以把它安稳的度过去。因为我的态度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问题很多很复杂，那我就一个一个解决。如果他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没有办法去解，就是靠我个人是不可能去抗争或者怎么样的，那我就会选择搁置。然后在搁置的前提之下，时刻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然后把这个问题放在那里，等待成熟的时机再去解决它。但是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他虽然搁置了，但是他并不是被掩盖了。也就是说，我比较相信你一定要让问题成为问题，所以说这种即使他当时不能解决，他也是一个你亟待去解决的事情，而不是说我现在今天我把这事过去了，然后我就不管了。比如说我的举例子说，我的护照三回都不成功，如果有可能碰见一些别的人的话，他第一次不成功，他就短暂他不抱希望了，然后明年再说吧，后年再说吧，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么试。但是可能我不会选择这种方式去做，我一定会试到最后一刻为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突然勾起了我的对很多记忆的这个就是抗争的记忆的一些回忆吧。就是我发现我在每次处理危机和险境的时候，这个其实大家不要学我，因为还是不要经历这些险境比较好。对，是这样。但是就是当你经历的时候，没有什么可难受的。我觉得就是讲一句特别特别通俗的话，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其实也是老书重读，但是这个书其实是一个系列，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沈从文的后半生。后来他出了沈从文的前半生，其实我现在在读的是前半生部分的内容。后半生很早之前，在我还在做报社记者的时候，还做过专题，然后我对这个书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最近为什么会想去读沈从文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是因为感觉到了一种直觉上的一种境况的相似。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一些沈从文先生的遭遇的话，就知道他在1948年的时候，他是遭遇了人生的谷底，此后他基本上小说创作基本上完全中断，然后同时投入到了他的这个对于新中国的这个物质文化和杂文化的研究，然后他做的也很好啊，国内也出了一些他的这个在杂文物研究方面的书籍吧，然后有一本还挺好的，讲的是古代服饰的。
对，
讲的这个。然后我读他的那个传记的时候，我记得不是传记，就是因为是张新颖老师写的，并不是他本人写的，本人写的有另外一本重文自传嘛。我 读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划了，我在那本书上划了很多很多道线。其实应该克制自己，就是当你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很好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不应该划成那个样子。但是我后来回过头去看这个书，然后结合着他的前半生，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在绝境之中，他对沈老先生来说基本是他最谷底的时候，他怎么能够依然能够爆发出他非常庞大的巨大的创作能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怎么能够不被打倒，这个事情是我一直都很震撼的一个事。因为从我对沈从文很多作品的理解了解的呢，我开始认为他是一个很柔弱的人，后来我有了一些想法的改变，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柔韧的人。当我读了他的前半生后半生之后，就这两本书以后，就更加确信了我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本身来说其实是偏刚的，比较刚硬一些，但是很多人都，很多朋友爱护我的朋友都会跟我说刚强易折，所以说还是要变得比较的韧一些比较好，可能柔我这辈子都学不会了，我估计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后来也是在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这种状态，通过阅读写作，还有经历一些现实生活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暴击，对就对，这些东西它都在把我这个像钢铁一样的这种特质再把它打磨得更加柔软，但是并不是说要把它折断，因为折断的话基本是属于玉石俱焚的那种东西。但是我越来越了解到这个是不可取的，就是说绝境其实它往往并不意味着结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挺想矫情的，挺矫情的跟大家，本来我们上节目之前跟吴奇说好了，我们不聊书的，那不只聊书的，我们会聊现实生活吃吃喝喝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把这个东西引到了书这边。
很难不聊书。
对，因为第一是我真的很喜欢读书，很喜欢阅读，它对我来说不是，曾经它是我的工作，后来它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说我如果每天我不读书，我会非常非常难受。然后我这里会比较请大家，请各位读者见谅的，各位观众见谅的是，我想读一段张欣颖老师对沈从文他在绝境中为什么会这样生命力强悍的一个评述吧。
嗯，
很短的一句话，这段话是引自沈从文的后半生中的后记。
嗯，
是这样写的，张欣颖老师写沈从文，他说他有一个从绝境当中创造事业的特别性格，后来我慢慢体会到这个性格的背后其实是生命的创造能量在支撑，是创造的能量要求释放，要求落实到具体的事业上去。沈从文1949年的绝境是比较戏剧化的，冲突极端激烈的时刻，但绝境绝不只是那样的时刻，其实可以把他漫长的整个后半生就看成一个漫长的绝境，整个漫长的后半生就在对抗这样的一个绝境，以创造事业的方式，以日复一日的方式。毋庸讳言，我们的注意力通常会更为戏剧化的绝境时刻所吸引，但我想说，比起绝境来，在绝境中以日复一日的努力创造事业是更有意义的。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的救赎的故事。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夸大呢？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补救一个时代的荒芜吗？从数量上说是不可能的，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时代连一个做事情的人都没有，和有这么多许多的个人，沈从文当然不是唯一的这样一个个人，来做事情的话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个人存在，证明这个时代还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摧毁，也证明人这个物种不可能被完全全部摧垮，证明人这个物种还可以存在下去，还有存在的价值，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创造另外一种身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段话，我记得我为什么把它特别着重的读出来，这段话是在我那本书上，我当时是把它做了好多好多标记和笔记的。现在过了几年回过头来看这段话， 我发现它比当年的我对我的意义更加巨大。可能我觉得我现在是在一个绝境谈不上，但是比较低谷的一个状态下，因为大家都会谈躺平，都会谈，甚至是今年的这个叫什么“摆烂”这个词儿。对，我到现在依然是不接受这两个词的。当然，我充分的理解和怎么说，不能讲包容吧，只能说是理解和接受别人这样看待他们的生活或者工作方式，但是我自己个人我是不接受的，因为我认为我还远远没有到那个需要躺平和摆烂的程度，是这样。
嗯，我刚刚听百灵说，也是互相勾起了很多的谈话的层次吧。首先是可也许如果大家对我们刚才聊的一些内容有兴趣，或者想知道它的前情，其实可以去翻找在单独的公众号上翻找一下我们之前的两封信，就是我和百灵的信。所以他刚才提到了好多他对于现实感的看法，包括前面我们聊各自读书，比如说提到柏林，提到他的论敌卡尔，就是他们互相之间很多关于现实，他们的现实，他们的时代的讨论，可以在信当中找到。其实在信当中我们也谈到了好我们自身的应对的方式和我们认为可能更恰当的应对方式，其实是有一些分歧。
对，
但是当然也
更多，我们总是有分歧，
对，但是也有很多的共识了。但是里面有一个是百灵说服我，或者说是百灵一直在说服我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你说的那个不回避或者不逃避是现实感，或者是现实感的开始。就这一点，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分歧，我认为是我是完全被这个刚才被他自己形容的刚强也好，就是钢铁一般的女子，就是被他的
现在已经不是了，
被他的是就。被你的选择和你的价值观所说服，因为在很多时候我在信里其实也写到了，就我之前很多时候我的思维的那个脑回路，或者我面对困难的回路经常是想要绕开它的，就是或者说我绕着那个东西转啊转，就是不太愿意直接的去面对它。然后有的当然我也会狡辩说，有的时候那个问题你绕着绕着就不见了，但是更多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问题还是问题，或者是问题更成问题了。所以我很愿意接受，就是当你真的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再回避下去。然后这个可能不只是我们个人了，我觉得这个点就其实是可以把我们个人和更公共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就是当我们在公共话语当中发现这样的真诚问题的问题，或者说真问题的时候，大家不要再习惯性的绕开它，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回避它，我觉得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也是我们在信中，其实也不只是信了，就刚才你一下把我们拉到沈从文老师的那个年代，或者他的选择，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讨论这种现实的问题，或者眼前的困境也好，低谷也好的另外一种思维的习惯，就是我们会跳到另外的历史时段当中去看当时的人，尤其是当时那些我们很尊敬的人，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他们的精神力量从哪里来，然后你刚说他们的柔韧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然后而且是越具体越好，在这个当中我们可能去能找到一些很具体的启示。所以不瞒你说，你在看就是沈从文的前半后半生，我最近脑海中一直想看的一本书，就是你刚刚提到另外那本，就是他写的《中国服饰史》，我记得是
服饰研究。
对，然后我一直没有看那本书，因为我觉得那个跟我日常中没有关系，它也不是我能够怎么讲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可是，它就的确是我对最近的状态阅读状态啊，构成了一种召唤，就是很想除了了解他，比如说他的思想状况或者他的情感的状况以外，很想知道他具体的那个研究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做了什么样的功课，花了什么样的功夫。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怎么总结呢，就是我们去跳到另外一个历史时空当中去寻求灵感的方式，我觉得也是很有共鸣吧。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也可以用怎么讲，我们就开始对书，又回到我们写信的毛病里面。你说起了这个书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我也是前一段读的另外一本书，其实也是大概是我们的同龄人吧，就张全，就是以前的生活杂志的一个记者，然后他现在已经就离开中国了。他写了一本书叫《荒野上的大师》，就是他写的就是那个在建国以前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比如梁思成啊，然后他们那一代学人是怎么样去开拓了 当然是更早，可能从10年代就开始，比如考古学、建筑学，等等学科，就是在中国大地一片荒芜的时候，他们去把这个学科徒手建立起来，是真的徒手，因为这些学科都是得需要大量的实地的研究，你要走大量的路，不是说我躲在书斋里就能够了解的学科，所以他就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笔墨去描述那一代人，尤其是几个团体吧，比如营造学社啊，然后史语所啊等等几个学科的据点的人是怎么一起工作的。然后我觉得那本书看他们的选择和精神状态，也是在过我自己的最近的阅读当中给我很多的启示的。就像你说的，我们今天其实绝境也许真的谈不上，毕竟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侃侃而谈，但我们也许可以谈危险，我们可以谈警惕，我们可以谈低谷，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绝境就是这些词的叠加，就是当尤其是我前面也特意的提到，就是当危机以一个非常高的频次出现的时候，不管是它是发生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还是发生在自然的环境里面，它其实都构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警告，就是事情要发生变化了，或者说巨变要来。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有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也好，反应也好，或者应激反应，我会觉得都是一是很自然，二是它就是需要我们去处理和面对的问题。然后我把它拉回到今天我们的对话，或者我很想跟百灵聊的一个问题，是在于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关于危机是什么，或者是说危险在哪里，然后我们怎么去评估判断，然后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是好像我们谈着谈着就把比如说日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给放到一边了。尤其反正我自己的这个感受很强烈，就是我发现我的脑回路就变成也像刚才百灵描述的，就从一个危机跳到另外一个危机，然后就是从一种应激反应跳到另外一种应激反应，在这个中间的那个过程是什么，就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就像你前面说的，我们吃吃喝喝的部分是什么，我们还可以正常出去找一个地方玩，或者跟朋友一起聊聊天的那个快乐是什么。我觉得好像它不是消失了，但是它好像没有被我们充分的意识到了，就是因为危机来得太频繁，然后危机来得太剧烈，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至少在我们的单独也好，罗斯也好的讨论当中有一些缺失。所以可能我们最近做了几期关于比如说长沙这样的一些其他地方城市的比如说文化生活的讨论，那个部分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就是因为还有很多的人他依然是不知道是不是高兴，但是依然在正常的生活着，他们就享受着正常生活的苦与乐。所以我可能要跟百灵讨论的就是怎么理解这样的一种张力。
我觉得先在谈日常生活的变化之前，我其实特别想又要和你唱反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谈那些不变的东西，因为我恰恰是认为正是因为那些不变的东西一直都没有变化，所以我才可以在这个你说的危机也好，低谷或者更严重的词绝境中，我觉得我还幸存到现在。我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没有曾经，也就是近阶段吧，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能够健康的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这话好像听得挺瘆人的，我也没有在一线战场上怎么样，但是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经历这么多危机以后，我的精神特质和精神状态他发现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我的朋友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情，而我曾经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的事，直到我经历了很多周围朋友的变化，他们精神状态的变化。我在公开信里也写过，我说这5年我感觉很多我曾经以为的志同道合的战友打引号的都在离开，他们的精神状态也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我可能要用一个比较批评的词，就是一定程度的犬儒，甚至是朝着这种犬儒的自我合理，就是赋予这种犬儒性以一种合理的态度和理由。而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一直都是不太认的 这个事情，我刚才说，我说我要谈不变的东西，不变的东西我自己，咱们好像又越说越抽象了，但是这个事情它确实是挺抽象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心灵上的建设，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变的东西，只要你在心灵上始终是对自己是不放松要求的，那我觉得应对各种的暴击和危机，你都有一个很稳定的马达或者很稳定的核心去应对它，而不是说你今天随着这个 A 问题你导向了 A， 然后 B 问题你又导向了 B。我今天来的路上，来书店的路上，我也是临时抱佛脚的，想刷一下社会热点。我怕你谈那些热点，我都不知道。
时政考试吗？
有点害怕。对对对，其实是社会的热点一些问题。然后我刷着刷着就刷到视频的一些软件上去了，然后我就在看大家热搜嘛，大家都在看什么，都在关心什么。其实我想了想，跟几年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就是健康、挣钱，就养生，对，养生、挣钱，育儿、教育，
对，
也就是这些。
嗯，
这个东西其实它只是说很多年的、很多时代的变迁变化，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包装形式而已，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然后教你去克服、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都是差不多的。当然我们会说里面有一个很微小的变化，或者说不微小，可能你也感觉到了，或者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着急，越来越我在一个视频网站上说，现在做什么某种直播类的，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总之就是言必称十几万，言必称几十万，这已经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一个事情了。然后我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是自我扭曲的一种表达方式。他在不断的给人暗示的时候，他不仅是让你感到焦虑无所适从，而且他已经让你丧失了对日常生活正常的感知。这是一个我可能是通过媒体、自媒体等等给你释放的一种信号，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在比如说大政策环境之下，刚才你也谈到了说我们会不会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感觉，这个事情其实我是挺有切身体会的，但它并不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而是发生在我周围人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
你还好，我觉得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朋友吧，就是他们本来性格上就是偏向内的，或者说不愿意用我们话那叫什么社交天花板，就不是那种东西的那种人格的相反。当这三年的变化之后，你会发现他更加的自我向内，更加的不愿意敞开自己。从前还有一点儿蛛丝马迹，他可以有这个机会让他慢慢的缓慢的释放他自己，或者是展现他一些比较舒展的人格。但是在这个事情，这个三年的疫情的情况之下，大家见面都戴口罩，当然并不是说戴口罩不对，因为它是有一个公共安全的一个考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有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很晚发了一个信息，一个微信，他是一个自嘲的一个事儿，是谁我当然就不说了，就是说他跟我说我到家了，我才发现我到家一个多小时了，我才发现我没有把口罩摘下来。他其实是一个自我开玩笑的一个跟我表达一下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已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这个问题上我就立刻就感觉触电一样，我就深刻的意识到这个大环境大政策下对于人精神的一种碾压，一种自我暗示，就是我要把自己，就可能你也说它是一个忘记摘口罩的一种行为，但是我又联想到这位朋友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三年的一些比如说完全零社交，然后到哪里任何开阔的场所都不会，就跟人都保持很大的很远的距离，然后整个人会变得更加的闭塞等等的，我就会认为说这就是所谓的危机给我们日常生活造成的，我会用一个词儿叫做腐蚀，或者说是侵袭感。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侵袭感把它赶出去呢？赶出去的话，那肯定就是讲一个又是很俗的话，你肯定得打铁自身硬嘛。你自己非常坚强的话，其实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腐蚀你的。如果你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种畏惧惊弓之鸟的一种心态， 你害怕政策，害怕每天都在改变的环境，然后我就选择裹足不前。那 我觉得首先它大可不必，其次的话它会逐渐的改变你的价值观的认知。我记得是咱俩 有一次讨论，也是说到一些政策出行的不自由，然后都说了挺任性的话，就是说他不让我们自由的呼吸和活动，那我们就偏要行走，偏要自由的折腾等等的。当然这个都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说我们在符合所有的不危害他人安全的前提之下。但是这种自由和折腾，它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体去抵抗这种腐蚀性的一个最微小的一个行动，但是它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缓慢的但是很长远的一种效果。三年到现在，我自认为我自己的在比如说社会交际与人交往等等的问题上，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因为危机而发生的变化。可能用一个挺自恋的一个词儿说，就是说我觉得在很多危机经历了以后，我觉得我更加勇敢了。原来可能都没有那么勇敢，但是你跟他抗争过，你知道他虚弱的本质之后，就没有什么恐惧了。
嗯，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现象挺有意思的，它其实也是我觉得挺大问题和危险的一种现象。就是我总结，就是人们真的会把口罩会长到人们脸上，就它不是一个可以拆卸或者你可以放下，而是大家主动的就享受戴着口罩的这种被怎么讲被要求的。
时间长了你就不会笑了，因为你笑不笑别人都看不见。
对，而且你也不想被别人看见，你也不想看到别人的笑容。这个和最2020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早一次跟索马里还有阿蒙我们一起聊，当时我们聊疫情可能对出版业有什么或者是对书店有什么那个影响的时候，我当时就还挺感慨的，我说我很害怕，就是如果隔离着大家就真的不去书店了。因为原本书店和实体书就并不已经在丧失读者和受众，但如果现在规定是你们都别出门或者少出门，那所有的这种其实这个危机已经发生了嘛，它对经济的影响就是那书店会倒闭，小的生意会倒闭，小店会倒闭，小的公司会倒闭。所以这个一个是当然很有切实的经济的后果，另外一个很严重的甚至是更严重的就是心理上的后果，就大家停止沟通，停止交流，停止和外部世界的怎么讲对话，然后他们无限的向内，或者他们只能向内，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危机就变得更深刻。然后你的比如说你要真的要突破打碎这层冰的话，你就需要很多额外的工作。所以刚才你说的很多是，或者说我们前面讨论的很多是从比如说我们个人意识的训练也好，或者说我们对自身的一些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可以精神上的锻炼或者阅读上的准备。但是我还是扯到一个特别形而下的层面上，因为这个其实也是过去几年跟百灵聊的很多很多的话题，当然也主要是我问他的意见，就是关于锻炼身体。原本我甚至想过专门找一次跟他就聊健身，但是因为我自身对这就是对身体对运动实在是太缺乏专业知识，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提问者。但是我是昨天还是前天看到王邦，不对，是王邦，他在他的新书的活动里面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他会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尤其他在英国嘛，就是英国，他原本以为英国的公共医疗体系是比较完备的，所以像他这样并不是很富裕的人，他至少不用担心自己生病或者是在这个方面会有危机。但是随着整个英国经济的也是在衰退，包括整难民会涌入欧洲社会，他们其实那个看起来比较怎么讲严丝合缝的那个医疗体系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他现在就其实这方面很焦虑，然后他就会回到一个，那我就只能努力的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就让自己少生病。这其实也是某种往后撤退了，因为你改变不了大的环境或者大的系统，所以你只好说那我退一步，我好好保护自己，就是我让自己成为一个不那么脆弱的个体。然后这个是他的，我就看到他这个，我就有一点，就是之前最近我们比较少聊健身了，然后但是他把我们之前关于要锻炼好身体啊，当时我们聊的是你还有很长时间要工作，要抗争，要战斗，从那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健身或者身体这个事情。所以也很想知道你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建设自己，前面我说了很多心理上的建设，但你现在是怎么看我们在身体上的这种准备和建设， 是不是也是一种对于比如说我们把争夺正常生活或者是争就是去进行这种和不所有的不公或者说我们想要批判的现象做搏斗当中的一个环节呢？
有一句话大家经常开玩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曾经我也挺认同这句话的，现在慢慢的就这些年我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和修正。你听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其实它有一个预设，其实身体是你的工具，是你的武器，或者说是你的某种就像是一种工具一样的，因为它你是要用你的身体来做什么事情，那么它是一个你的仓库也好，本钱也好等等的，那么它就可以帮助你抵抗很多突如其来的问题，比如说超量工作对你的造成的负担啊，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支付庞大的或者很吓人的医疗治疗费用等等的。开始的时候我是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这两年也是受困于疫情吧，因为我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3年没有出去了嘛，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跟我差不多，都跟我是一个情况。对，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越来越生活圈子其实是越来越狭窄的情况之下，身体究竟对我来说是什么，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从前比如说3年前我记得我在巴尔干半岛的时候，我因为它那个地方交通很不好嘛，接驳之间都非常不发达，然后道路状况也不好，然后时刻表都很没谱，完全靠运气。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在那个3-4年前的状态是，我每天在巴尔干的时候，我每天平均，因为有那个计步的嘛，我每天平均走15公里。有一次最夸张的是，我一天走了40公里。
我天！
对，那天，然后那天晚上回去洗澡洗脚的时候，发现袜子破了。对，那天那次是比较巅峰的一个体验了。但是其实平均你想每天走15公里，而且它不是平地。是山路，上上下下起伏的这种，在那种状态下，其实他身体已经变成了我的本能，就是说你每天你必须要锻炼好它，甚至你没有办法不锻炼它，因为你所做的工作和你正在进行的事情就是跟你的身体好和坏完全相关的。但是这3年因为完全丧失了那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就你的生活半径越来越小，包括很多健身房都不可以再去了。那很多人的活动半径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其实你的半径只有在你的家里边，所以才会有比如说前阶段时间上海困境的时候有刘畊宏现象。我自己也本着什么事情都喜欢体验的原则，我自己也就是体验了几次，但是很快就没有好奇感了嘛。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说，我现在在相对封闭的相对或者说是缩小的一个活动空间内，对于锻炼的感知是，从前我的想法是说我锻炼好了我的身体，然后我可以为一切危机做准备，所以它是一个你的前提。然后呢，我锻炼好了我的身体，它可以反过来，我当时想的，我用的词儿，我记得我以前在单向空间有一个演讲，也讲的是，反过来它可以强健你的心灵和精神，那是我当时的一个看法。我现在往前稍微，我认为我自己稍微往这个对这个的问题的认识往前走了半步，可能是半步，也可能是一步，它不再是一个你的前提、你的跳板或者是辅助等等等等的，我觉得。锻炼身体和锻炼心灵对我来说它都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这有点悬了，就是说身和心对我来说它是合一的。所以说我经常，我好像我跟你也经常说这个词儿，就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练习，或者说训练有点太严格了，就是训练它基本上成为了我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就是我包括我刚才说我特别喜欢读书看书，它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训练，但它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干货呀等等，因为干货这个词儿我比较反感这个词。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读书写作每天的锻炼身体，哪怕你只有比如说我只有20分钟做一个有氧，或者我只有半个小时做一个普拉提等等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它不再成为我的任务， 所以说训练这个词可能也不太贴切，就是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中整个生活每天都是在练习，至于我在为什么东西做准备，其实我已经不太在乎那个准备的东西是什么了。从前我是挺有目标的，比如说也有很初级阶段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健身我会追求一些比较量化的目标，比如说心肺功能啊，或者是体脂率啊，然后我会结合一些比较健康的饮食，然后我的锻炼的时间数、热量燃烧数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我都会参考。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忘记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我所追求或者是我所需要的东西，我需要的就是那个练习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锻炼身体四个字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锻炼身体了，就是它就是一个你磨练自己的一个心性的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再辛苦的是就是锻炼我也不觉得它很辛苦，原来还是有辛苦的感觉，就是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总是会很辛苦的，当你都不在乎目标的时候其实还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虽然你好像没有直接的去，
我觉得我把你解构了，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呼应的，就是或者说我让我来再度构建一个系统，试图罩住你的这个论述，是我的感觉啊。就当然是代表我个人的那个对于锻炼身体这个感知。就之前比如说我会经常求助于你啊，说你是不是应该练这个啊，怎么弄。其实当时的确也是抱着一定的目的性的。但是我的目的性从来不是比如每次要去填那个表格说你锻炼的身你的训练目标是什么，是什么，是健美，是塑形，
是美体，还是
减脂，然后我觉得通通不是这个目标。我其实就是想维持我的身体的机能能在一个正常或者更好的状态运行。但是的确之前会想说是希望通过这种更好的运行来对抗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和焦虑，比如说对抗你的疲劳，然后对抗这种或者说没有来由的那种焦虑感。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确我也是抱这个目的，甚至里面也有一个层次是你说的比如说作为革命的本钱，就是还是想做在做的事情，甚至尤其是很多事情看不过的时候就更想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就有一种想要跟这个东西杠上的感觉。然后身体就像你说的就变成你和他打一场硬仗的一个你为数不多的材料或者一个筹码。我觉得这个是的确是一个你的一个提示。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和我前面说到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对于一个日常生活正常的生活其实不需要太多前提的，就很多前提其实是后面被强加的，就是不管是说被眼下的防疫政策所重新定义也好，还是说被整个现代化的社会的这种高节奏所拉开，所以让好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找点时间锻炼身体变成了一种奢侈，变成了一种你额外的要求。因为更多的人的生活就变成我就打工赚钱，然后我就维持一个生计，我追求更好的生活，在生活在那样的一个进步的幻觉当中。但是你对于你自己身体的感受正常人的需要的轻松一点的节奏或者是舒适的人际关系，其实都在这个被高强度的现代化过程里面被拉扯起来了。所以我回到比如我前面说到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我回到你前面说到的对于身体的感知，其实真的只是回到我日常的状态而已。就是包括我们觉得读书听音乐它不必然是一个多么高深或者高雅的东西，它是我们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训练，就是我们可以更好的聊天，对于一个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我们不需要这个讨论可以真的什么写成信写成文章去发表，而是说我们日常也可以享受这个乐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我很同意，就是我自己对于锻炼身体这件事儿，其实也多少有一点就是回到日常，就是我希望这个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它是我人之为人的对于自己基本生活节奏的一个把握，它不需要被太多其他的议程所定义所规范所约束它，而且反而是我应该努力的按照我自己对于它的理解或者我对于生活的理解去构造我跟它的关系。我不需要一定要练某个流派或者一定去拜倒在百灵教练的麾下。因为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就是百灵其实另外一个职业身份就是他是一个专业的健身的教练，他可以教好多门课，一会儿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这部分的职业安排。然后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有点啰嗦，是 是比较负面的，对于身体的这个感受，或者是对你说到，比如说身体作为一个工具也好，作为我们，好像我们对抗的一个场所的一个回应，就是我的确也觉得，我们前面说层层加码，我现在的确也觉得，就是我们个人或者我们个人的身体变成了各种各样社会的压力、系统压力层层转嫁到的最后的那个环节，就是所有的这些压力，最后其实它最终落实到一个具体的载体身上，其实就是人和这个人的身体。所以比如说很多的现代的病症，然后大家的这种日常的疲劳感或者亚健康的状态，甚至是说的严重一点，就是我过去几年经常会观察到的，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看到了大量的比如说做社会抗争，不管是他劳资关系，或者是说城市里的这种流浪者，他们在跟这个系统要不断的去寻求基本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他用尽了所有的投诉的途径，就像前面百灵所说的构想的那样的一个抗争场景里面，很多的人最后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办法得到那些回应的，甚至是他会一再的被拒绝，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可能真的被抛入了他们个人的绝境里面，然后这个时候身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一种非常惨烈和悲壮的方式彰显了他最后一点意义，就是这些对于这些人来讲，他只能通过放弃自己的身体和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作为他抗争的最后一种表达。这样的方式在比如说之前我很喜欢的一个法国电影《开战》里面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那个是一个关于工人权利的一个故事，他最后求告无门，他已经告到了法国总统，依然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他那个问题是勾连在欧盟的整个系统里面，就法国总统说了不算，大公司并不听法国总统说的，所以最后那个工人头头，就是工人运动的头头，他只能通过烧掉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不同意，就是我认为我是对的，你们对我不公。这样同样的场景，我想可能其他看电影的朋友会找到更多的印记。然后另外还能想到的一个就是一个香港的电影叫《浊水漂流》，然后它里面讲的就是香港的那些无家可归者，他们在比如说大桥下找到了一些这种飞地，构筑自己的小小的生活空间，然后最后也是不断的有警察要驱逐他们，要赶他们，最后就是吴镇宇演的那个角色，他也只能通过他和他的小木屋一起烧掉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想要正常生活的这一点东西没有被你这个系统和社会所允许，这个时候就是他或者献祭出或者说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后的抗争的那个材料，这么说非常残酷，但是他的确是只能如此，他别无他法。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身体的另外的一个感受吧，但是我想说这个并不是只是为了抒发一下这个观察，我还是想把它带回到想要跟百灵聊的另外一个话题，就其实也是相关的，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么大的社会的压力和变化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一是周围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非常年轻啊，我说的年轻是比如说95后啊00后啊，他们里面非常流行的一种是，就是说，就像你前面说到，比如说躺平啊、摆烂啊，就是我就不参与这种更社会化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就停留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或者我用一个相对小的付出的方式是待着。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政策层面也其实有很有趣的共振，就是他提倡大家灵活就业，提倡大家自由职业，然后甚至给一些这样的优惠的政策，然后好像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怎么讲公共与个人之间的一个张力，当然这两回事完全不相同，但它背后肯定有相同的背景。这个为什么可以跟百灵聊这个，是因为百灵在几年之前
五年，
我的天哪，
2017年嘛，
五年之前他就离开了他在其实也是一个算是国有事业单位的一个大报，
事业单位，
对，大报的一个记者的职业，然后他完全成为了一个自由职业者，然后当然他自由职业刚才我说了有好多层次，不仅仅只是一个写作者，他通过比如说健身其他的方式来养活自己，但是那个已经当时的选择跟我刚才说的这种眼下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理解应该没有任何的人或者机构或者政策逼迫或者召唤你进行这个选择，这个选择更多的是来自于你个人，
对，甚至是得到很多不理解，
对，甚至觉得你这样是有点
对，觉得我
奇怪的啊，有点剑走偏锋
行为，因为我当时是资深记者嘛，然后就是按照既有的发展道路来说，就是前途一片光明的那种 做法，然后我在这个时间段我选择戛然而止。对，就是没资深记者没做多久，我就主动的不想再属于一个机构一个制度下去做事情吧，所以是得到很多人的不理解、
嗯、
也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挽留啊等等的，但是我想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很有意思，我就是讲一个小插曲，就在咱们谈这个对话之前几天吧，有一个咱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然后他也是一个报社的一个记者，他应该工作时间比我更长，然后但是比我年轻，他现在还在这个里边工作，然后他前阶段时间他换了一个部门，他不再做他原来就是擅长的文化图书的行业，然后去转战到了好像是社会新闻等等的这个部门，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说我终于不干原来的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如释重负、
嗯、
我终于能够理解你当时的选择、
嗯、
然后因为我们关系也挺好的嘛，然后我这个人讲话又比较直，我说你不理解对我说你不理解，因为我不是换一个部门领域，我是不做这个框架内的这么一份工作，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抵抗而抵抗、
嗯、
而是说我选择在另外一个轨道上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换部门的，我不再做图书行业了，然后我如释重负，不是这个感觉。后来他能理解我的那个意思了，当然我也挺为他高兴的、
嗯、
因为他认为现在这个地方他更开心更快乐嘛，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重要呢？那么我回到我这个自己的问题，当然我理解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说从前的自由职业到现在的灵活
就业，
这里边好像是一个合谋或者是一个张力的一个关系，怎么看待？我自己我觉得我从我身上的体验就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发展轨迹的改变，因为在你看五年了嘛，然后在这个五年的前半段时间，也就是还没有被疫情广泛的影响的时候，许多人真的是不少的人跑来给我发信息打电话或者是后台留私信啊写微信啊等等的，表示自己也想成为自由职业者，
嗯，
然后表达了他们的羡慕和期待，然后其实就是讲句大白话就是取经来了嘛，他们想让我来聊一下对于自由职业应该注意事项啊要规避掉什么事情啊、
嗯、
然后再谈了谈他们的向往。但是我是一个在这种你也比较了解我，就是我太直了嘛，然后我每次的回复都差不多，就是说我说你们不要太天真了。对，我今天来说这个话题，我依然还是这句话，就是自由职业并不是自由的，自由职业者就是自控，你要有非常非常持久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因为没有老板了，你的老板是你自己，然后你所有的生计以及生计所带来的一些附加问题，比如我说的很细化，社保、公积金、医疗等等这些问题，全部都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的，包括一些比如说像金额的一种申请啊，然后个税的一些缴纳的事项啊等等这些非常鸡零狗碎的事情。再也没有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制度为你担着了，那你就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自由的，但是从另外意义上说，因为你没有老板了，所以所有的规划每天几点到几点做什么，你这个月的收入构成是什么，然后你的储蓄计划是什么，这些事情也依然落实到了你个人的身上。当别人有周末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很多时候工作他不是挑时候来找你的，然后你也没我发现我自由职业到第二年我已经没有周五和周六的区别了，也没有周日和周一的区别、
嗯、
这有时候也会让我犯一些错误，比如说我会讨论一些访谈稿，因为我自己还是在做独立的文化的记者，然后去跟别的编辑或者怎么样讨论问题，我经常不看时间，周六或者周日我没有那个概念，然后、
嗯
其实这是侵犯了他们的工作休息时间，所以有一些编辑他会或者有一些朋友他会很委婉的提醒我这不是我的工作时间、
嗯、
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是不一样的，
嗯，
当然我很愧疚，就是说 对于一个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人来说，我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同样提醒我自己说，我跟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没有这么一个假期的概念。这只是前阶段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疫情之后的这个三年，还是有一些人来跑来说，我要现在的说法叫灵活就业嘛，
嗯，
灵活就业了，你看我行不行？对，直接对，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我是一个职业规划师一样。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多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或者说我已经，还有的朋友说我已经是一个灵活就业者了，就是我辞职了，或者我被开除了，就各种的，因为不景气啊等等的，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你看我有没有做这个灵活就业的潜力，对，经常是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然后我就发现，你看你对比三年前和两三年前和两三年之后，大家同样都是自己为自己干活，他的心态已经从主动变成了被动。原来是我想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工作的人，我不再被工作所奴役，现在是我被迫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这种被迫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可喜。我相信来问我这些问题的朋友，如果有一个机会他还可以再回到那个怀抱的话，他还是会回去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之中，而我的答案又从来就是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残酷。我虽然自己是自由职业，但是我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我可能对所有来问我这些问题类似问题的朋友都说了劝退的话。我是这样一个态度，因为结合我对他们的了解，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自由职业挺苦的，除了弹性的时间之外，你的这种焦虑和996的那种焦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找你的米，找你的米面柴油，而没有人会发给你。所以说我不去，哪怕我不去谈论大政策上的灵活就业，当然这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整个的不景气，不只是咱们国家，可能全世界它都是这么一个很糟糕的这么一个谷底。那么国家政策方面，它肯定要采用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让你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之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个人选择生存之路，它不再是一个欢快的一个态度，一个我有选择权的一个态度，而是我实在是找不到工作了，我只能做一个灵活就业的人。所以你刚才就是附加谈到说我有好多层次的那个自由职业，其实我怎么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包括健身行业等等的不景气，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所以我暂时是不再做这个行业了。
这方面工作完全没有了吗？
暂时是完全没有了，对。但是我就是在想着，因为我的身份，自我身份的定位还是挺多层次的，写作呀，然后采访啊，我一直都在做嘛，访谈啊，不能说是我的老本行，但是其就是我的擅长的事情。然后我也其实是一个挺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人。咱们聊天的时候开头我说我要卖一个关子，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关子，因为它还没有成型。只是说我受到一种巨大的诱惑，应该是这么说，巨大的诱惑让我愿意想要在一些我原来想都没有想过的领域去依然做一些我擅长的事情。比如说我说我喜欢读书，然后当然我们会说很俗的事情，就是很多荐书啊，书单啊，然后什么视频的那叫什么 UP 主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我甚至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我觉得我读书还不算太差，然后读的也算深，然后也很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在图书行业原来我也是做书评，然后所以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我说我也想分一块蛋糕吧。但是我后来当我去了解一些资源和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想法过于天真，或者说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认知怎么说呢，我把这个行业想成了朝阳产业，我是这个意思，对，是这样的。
就是你都已经意识到了是一个 两难，然后你
依然
想要去试这个方向，而不是比如说你说前面说的古典，那么更传统，就回到比如说一个工作的状态，回到一个有一个机构当中，或者回到一个职业，怎么讲，像我一样，比如开始坐班，朝九晚五，这个就不是你的选项。
我可能讲一句挺不负责任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如果我想找一个工作的话，并不是特别困难。
嗯，
但是我主动放弃了这个选项。
嗯，
而且我很清楚，我以后都不会有这个选项。
这为什么？
不同的轨道嘛。当我决定走上了那条轨道，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的那条轨道之后，我就很难走上另外一条被安排的轨道了。
嗯，
是这种选择，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动摇过吧。
嗯。
我刚才那句话可能有点太绝对了，不是永远不会，可能近阶段应该是不会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我又要扯到书了，我说我最近还在看另外一本书，很厚，叫《山林笔记》，好像是新书吧，很厚的一套。它讲的是一个东北的一个长白山的一个作家，他已经过世了，叫胡东林。他当时2007年的时候选择搬到长白山去隐居。他自己本来是写那个儿童科幻，然后写一些自然文学类的散文和小说的。后来他2007年搬到山上去以后，他就每天写笔记，记录他和花鸟、虫鱼、蘑菇、猎人、野兽之间的一些，就有点像咱们之前看那个梭罗日记一样的那种瓦尔登湖那种感觉，但是他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看完了以后，但我还没有看完，我正在看啊。我给我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认知感受，特别是我已经知道胡东林这位作家他后来的人生走向，他2012年的时候过世了嘛。2012年的时候过世了以后，他2007年搬到我忘了，好像是2004年，忘记具体的时间了。就是他搬到山上以后住了5年，然后他在那个笔记里面非常热烈的记录了他下山以后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他要进行一个新的灵感，他来了，然后他还要再回到山林里，他要写一个巨著一样的，就这种热情和这种盼望。他完全，如果他知道他之后会患重病下山，然后再也没有办法回到山里的话，我不知道他会有一种怎样的想法。后来我在豆瓣上我也看见有朋友标记了这个书，也写了一些自己的感想。他当时也是非常巧合的联想到了沈从文。他说沈从文肯定没有想过1949年以后他的小说被扼杀了，但是呢，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当时我记得这位朋友在豆瓣上他写的话是这样的，他说可见人的一生是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这个我认同。然后就说我们只能在命运的长河里边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明天嘛，然后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这整个一段话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在转的时候我就稍微改变了一点点，我说我认同人在命运里只能随遇而安，但是我认为不一定要随波逐流。我认为这两个词儿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所以说回到自由职业的这个话题上来说，随遇而安有的时候就对于我只能说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我自由职业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做很多访谈，碰到什么就做什么，或者是我这阶段比如说我对视频的讲述我很感兴趣，那么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一种随着你的机遇而得到一种安定的一种感觉。但是并不是说我要去认同他的法则，我相信这也是我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对我来说一以贯之的一条原则。我的意思是说我做任何事情我觉得规则存在，我去了解它，但是我不一定要遵守它。如果我认为它是不合理的，或者说它是畸形的，比如我刚才跟你谈到的，我说一个网文说要不是虐待你就是让你爽，我认为人不止于此。我们从哪怕是最粗浅的娱乐化的终端上得到的东西也不应该止于此，它并不是一条法则。虽然我很遗憾 这样的法则，所谓的法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怎么说互动或者是赞同。哪怕就像我回过头来最开始跟大家读的那段沈从文在《绝境》中的话，张信颖老师写的那样是一样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他不这么做，或者只要有一个人在做事情而不是躺着的话，那这个时代就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说对所有人都不一样，起码他对我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吧。所以落实到最后最微小的地方上来说，其实挺咱们的调子就挺悲观的，我觉得挺悲观的，就是你只能在最个微小个体层面去改变你自己的大词儿，就是时代。然后对我来说呢，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我相信什么我就去实践什么。所以说知行合一对我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反复比如说我在公开信里面写现实感，因为现实感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一把尺子。我所学的东西，我相信的东西，相信的理论，深以为然的东西，它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被我的经验得到验证的话，我对他们都是一个怀疑的态度。哪怕他说的好像再对，只要我没有验证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怀疑的吧，是这样。
嗯，唐浩，我觉得还是可能多少实现了一开始那个设想，就包括百灵刚的讲述，他其实已经悄悄的回到了他一开始的讲述，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闭环嘛，就是至少在我们中间可能看起来跳来跳去的，一会儿聊他个人选择，一会儿聊世界发生了什么，在这样的折返里面，我觉得也比较能清晰的看到你个人的选择的那个尺度是什么。然后我自己也当然很同意了，就是你说到的那个你要亲身经历过，然后你所学所看到这一切才会有真正的现实感或者是实践的感觉，你能把它做出来，你让别人感知到。也可能想补充一下前面说到的那个你说到的那个自由职业跟灵活就业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去看个人的经验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一个例子。就你刚刚说到的，里面你主动的选择和你被环境所逼迫的选择是不同的。然后你还用了一个词，就是合谋，就是这种当整个政策它可能出于要掩盖或者要平息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政策的时候，你个人的态度在这个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是迎合他，还是说我跟他对着干，还是说或者用我们前面说了很多次的词是抗争。我觉得这个是都是有就需要辨析的态度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合谋的对应的就是所谓的合力，就是我是觉得我也当然对所谓的自由职业充满着向往，就是觉得可以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可是的确自由和自律和自控是可能天底下最难的事情，就没有人告诉你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是最难的状况。但是我想说的是，当环境整体是向好的时候，或者说当环境能够给个体一些很好的依托，不管是说政策上的，还是说很俗的比如说各种回报，经济回报上的，或者是社会文化当中大家能够更加的认同是理解这样的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一种合力，它会拖住很多个体，就是具体的个人他想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可以更自由更有安全感的去做事。所以我觉得在那样的环境的之下谈自由职业，和在今天一个整个比如说衰落的状态下谈灵活就业，这完全是两回事情。然后最后可能我前面百灵说了好多书的事儿，我也紧急做了一点检索，就是我觉得可能用我前面说的那个荒野上的大师里面的，就是张全他自己在前言当中写到的一段，我觉得可能也很切题吧，他能把我们自己刚提到的个人和大时代之间这个关系带回到比如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个语境下面，就带到那个真正的家与国的绝境当中，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所以我也很做作的朗读一下，就是很少在节目里朗读。这张全写了，风雨天险疾病匪患战争，任何一点变故随时都可能将他们吞噬，近代中国的学人们却在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内忧外患国土沦丧之际，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甚至被视为民族最后一丝尊严所在。正如孙凯蒂在写给陈元的信中所讲， 中国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至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展，唯在学术。这也正是这一代学人的自我期许。陈寅却相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温同浩则正告同仁，即便中国暂时亡了，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叫世界上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他们并未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时代，没有因外力干扰而忘记本分。他们在荒野之中，于书斋内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严。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将在下期节目的末尾回答你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